类的神迹，还有呢，以利亚代表另外一类的，还有呢，就是主耶稣所信的一类。但弟兄姊妹，当彼得在那里说胡话的时候，说我们在真好啊，我让我们当三座棚，让主耶稣第一，让摩西第二，也许是以利亚第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从天上来打断他们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要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必须被开启才可以。神的仆人永远不能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今天我们的主是独特的，今天我们的基督是无比的基督。今天不可能你让摩西和以利亚和神和神的儿子和主耶稣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们所行的神迹上，我们能看见神儿子的荣耀。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摩西每次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都需要手中有一个杖才可以，是不是？他凭着那个杖，结果他就行了许多的神迹，这是他的荣耀。那么等一等，你到了这个以利亚呢，你发现说他是靠他那件外衣，他那件外衣打了这个约旦河的水，约旦河水就分开了，然后等一等呢，他把双倍的圣灵啊就给了以利沙，结果以利沙呢也拿了他的外衣打那个水，约旦水也分开了。所以难怪啊，这个以利亚一共行了多少神迹呢？一共行了八个神迹。那如果双倍的圣灵的话，那以利沙应该行了多少件神迹呢？应该是八乘二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沙刚好行了十六件神迹。那么以利沙行的十六件神迹是怎么行的呢？就是用以利亚那件外衣去把水打开了，结果呢他就行了那个神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好好来看我们的主的话，当我们的主行神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借重他的，没有借重那个杖，也没有借重他的外衣，他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灵。他手中没有杖，他身上没有外衣，但弟兄姊妹，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叫五千人吃饱，他能在海上行走。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创造宇宙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当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的时候，风和海就平静，他不需要向天举杖，那个风和海就平静。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乃是无比的主，我们的主乃是超越的主。他的门徒，不是他的这个仆人，永远赶不上他。所以每次我们读到主在那里行神迹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主并不凭着杖，也不凭着外衣，这是他极大的荣耀。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八个神迹的时候，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地方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八个神迹如何能用在我们的身上。你发现说，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刚好是这八个神迹所代表的，而这个神迹乃是我们主亲自在那里做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一步一步来跟随主，乃是因为主一直在我们身上做，一直在他身上做，不是用杖，也不是用，乃是用他自己的话，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唯一的神迹，叫人看见那个神迹，就是叫人看见基督自己。所以盼望这一点呢，我们能够有个非常深的印象。那等到现在我们来看那个八个神迹的时候呢，我想啊，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那个八个神迹。那为着弟兄姊妹啊不是很熟悉的，我很快的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盼望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就可以。我是相信说很多弟兄姊妹圣经呢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个八个神迹，第一个当然是把水变成酒，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是主在迦拿所做的。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神医治了一个主耶稣呢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这大臣的儿子在加巴农生病了，结果他的父亲啊就赶到迦拿来找到主耶稣，说如果你就求主耶稣啊到加巴农去，能够亲自的摸他而医治他的儿子。结果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并没有去，主耶稣呢不过说一句话，说你的儿子病好了，结果那个大臣回去了。第二天结果果然他发现，就在主耶稣说话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病就好了，就是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很清楚，那个就是我们记得就是那个三十八年在比斯达池子的那个摊子，他一共摊了三十八年。我们晓得那个水啊，他们是等候啊希望天使啊能够来搅动的，等到天使来搅动的时候呢，谁先下去谁就得着医治。那原来在这个池子底下呀，现在他们发现呢，原来有一个很奇特的泉，那个泉呢是个间歇泉，不是一个一直喷的泉，是喷完了以后呢就歇了，喷完了以后就歇了。 所以呢，等到那个捐献权了，听说里面呢，有医治的能力的。那么当然，犹太的人迷信呢，是相信说是有天使啊去搅动那个水。那么很可能也就是天使去搅动那个水。但是无论如何呢，的确和那个间歇泉很有关系的。那么到了一个时候，那个间歇一喷呢，那么那个水动了，然后你如果下去的话，有的人就得着医治了。那么有一个38年的人呢，躺在那个比斯塔池子旁边，结果他总是发现别人先下水去了，所以他一直不能够得着医治。那么主耶稣遇见他了，就叫他拿着褥子起来行走，结果他就拿着起来行走。这是第三个神迹。然后第四个神迹呢，就主耶稣叫5000个人吃饱，这个我想这个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就他把门徒们打发走了以后，那是一个晚上，那么结果门徒们就上了船了，主耶稣呢结果就走在水上来到门徒那里。我想这个呢是第五个神迹。那第六个神迹呢，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那么有的人就拿着他来做神学的文章，说到底呢，他这个人瞎眼呢，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我想这个很像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一个弟兄姊妹遭遇了什么难处，我们总是愿意像这些门徒们一样，用这些来做神迹的文章，神学的文章。但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来得着他的荣耀。所以呢，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就用泥和着唾沫，结果就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人他的眼睛。所以这是第六个。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呢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知道说这七个刚好是主在地上复活以前的七个神迹。那圣经里的8长呢等于7+1，那很稀奇，从第一个一直到第七个呢，刚好是头七个神迹，然后再加上末了一个。那末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门徒们呢，他们就到了这个提比略海边去打鱼，那就是特别是彼得呢带着门徒们去打鱼，七个门徒一同去打鱼，结果呢我们发现呢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后来主耶稣一句话呢，他们一共打了153条鱼。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呢就这八个神迹，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那现在呢，我们呢要从这个八个神迹里面呢，我们来找出来到底呀有对我们有什么教训。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它特点找出来。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这个八个神迹啊都跟数字有关系的，这里面都有几个数字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主所行的35个神迹里面呢，有18个神迹跟数字有关系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8个神迹，每一个神迹呢都跟数字连在一起的。我很快地说一下，比方说呢，第一个神迹呢有一个数字是2、3和6，像第二个神迹有2跟7这两个数字，那第三个神迹呢就是摊子的神迹，有5跟38，那么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一共有7个数字，有2、5、12、50、100、200、5000。然后呢主耶稣行走在这个海上呢有4、25还有30，还有瞎眼的生来瞎眼的有一个数字呢是50，还有呢拉撒路复活呢有一个2、4、12，那么还有呢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主复活有的神迹，有2、3、153、200。那我就很快的点一下，我们知道是这一个特点呢，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那么我们这次没有时间来看它，但这的确是很要紧的一个特点。但是我想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这个八个神迹啊，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它的话，我们发现像什么呢？我们发现呢像犹太人的那个蜡，犹太人那个灯台一样，但是有一点像又有一点不像，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犹太人灯台啊，我们知道它的金灯台刚好是7根，是个7根灯盏。那么这个第一根这最后一根呢是一般高的，然后第二根呢跟最后倒数第二根是一般高的，然后最后一根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如果来读这个犹太的金，我们看旧约的金灯台的话呢，刚好呢一共是7根，最当中一个很高。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这个八个神迹，我们就发现第一个神迹啊跟最后一个神迹是成为一个队友，等一下我们看见为什么是个队友。然后呢第二个神迹跟第七个神迹是一对，然后第三个呢跟倒数第三个是一对，然后第四个跟第五个是一对。所 所以可以说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般高，然后呢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另外一个般高，然后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是一般高，然后中间两个也是一般高。那不是说中间是一个，那不是七个，是八个。因为这里八呢乃是给我们看见复活的时候，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能从这个八组里面，我们就能够从这个四组里面，四个队友里面呢，我们就能看见呢，今天我们跟随主的四方面，我们就能看见呢，基督生活的四方面，或者说主用了这个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的那个生活如何是神迹，神如何在我们身上啊来成就他自己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吗？起头跟末了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从神迹开始的，我们也从神迹结束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碰到的神迹和我们在路途中末了碰到的神迹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学的功课还是一样的功课。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四个对偶里面呢，我们能够对于神的带领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基督生活啊，我们能有更深的认识。我想我很简单的，我们提第一个跟末了一个，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想很快的提一下。比方说第一个跟末了一个都提到迦拿这两个字。我们知道迦拿在圣经里面来代表芦苇说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芦苇。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神迹是怎么开始的。神迹的开始啊，乃是根据于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开始的。因为圣经都是用芦苇啊来代表我们这个人，芦苇是长在河边非常高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芦苇里面是空的。因着我们个个都是芦苇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神迹的开始。神迹的开始乃是我们发现说我们这个人不过是空的，乃是发现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受伤的。我们知道圣经说压伤的芦苇啊，它不折断。所以就着我们的人来说，我们外面都是非常刚强的，但是我们里面都是软弱的。我最近刚刚从离开这个巴西，那么刚刚出门的时候，那我那人就说他说就跟我们约好了，说是我们在机场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每个人都应该刚强，那无论如何要做个刚强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上要约束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必须要承认呢，在机场上刚强的人不一定是刚强，乃是回到家里在飞机上的时候，当真的分别了以后，如果我们的情感是刚强的，我们才是刚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的确确像芦苇一样，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也容易受伤的。但是感谢主啊，那个神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开始干预了，因此呢我们有了第一个神迹，也有第二个神迹。所以在第一个神迹里面你碰到迦拿这个字，到第二个神迹呢也碰到迦拿这个字。那么第一个神迹呢，你发现有一般人呢他们围在一起用饭的，因为他们有个宴席，是婚姻的宴席。那么第二个最后的一个神迹，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在一起用早餐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两个相同的地方。那么你如果再好好的比较这两个神迹的话呢，那你发现呢第一个神迹呢，他们虽然在一起用饭，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酒用尽。那么到了对末了一个神迹的时候，你发现门徒们，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所以你看见说在这两个神迹，一个第一个跟末了一个，你看见一面是酒用尽了，一面是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真的被带到尽头，当他们说没有酒用尽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当神的指头出来干预的时候，结果呢那个供应啊是远超过他们的需要。我们记得一共有六个石缸，是不是？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你把六个石缸的水通通加满了以后，一共可以装几个 gallon 的水呢？他们好好统计过，可以装180个 gallon 的水。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结婚的宴席能够喝完这180 gallon 的水，还找不到有一个婚姻的宴席。所以当我们的主给的是供应的时候啊，是叫没有酒能变成丰富的酒。那么我们如果读末了的一个见，我们如果读末了的一个神迹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些门徒们打一个晚上的鱼，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得着一些鱼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不止得不着一条鱼，那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在行的，他们都是行家，那么他们都是在那一带打鱼的。彼得可以说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现在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回到世界去了。那从前他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他，能够喝完这
一百八十个人还找不定一个供应的因素。所以当我们的主给这个供应的时候啊，是叫没有酒能变成丰富的酒。那么我们如果读末了的一个神，我们如果读末了的一个神迹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些门徒们打一个晚上的鱼，他的目的不过是要得回一些鱼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不止得不到一条鱼，那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是在行，他们都是行家。那么他们都是在那一带打鱼的。彼得可以说本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现在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回到世界去。那曾经他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他，就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需要神。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呢，就是他，就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结果是不止让他们得着一百五十三条鱼。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他们不只看见有鱼，而且有饼。他们只要鱼，但主把饼给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很有意思的，饼代表路上地上的丰富，鱼代表海中的丰富。只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是所有的丰富，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上的丰富。那不止这样，而且他们一个晚上非常的寒冷，主还为他们预备了炭火。你记得彼得是在炭火的跟前三次否认主，现在主要用这个炭火的机会来给彼得看见说，彼得来让彼得看见说，让彼得三次的承认主，让彼得三次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看见这两面的供应啊，两次都是带着尽头，但是两面的供应啊，都是远超过他们的需要。一面他们酒没有了，他们盼望有好酒，他们灭掉了一百八十干了的酒。但另一面呢，他们有的有鱼就够了，结果主不光给他们鱼，而且给他们饼，而且给他们炭火。那不止这样，我们发现说，你当主下命令的时候，这个神迹的成就都是借着第三者的手，不是主自己做，都是借着第三者的手。那么末了一点，我们看见第一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到末了一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彰显了神的奇迹，彰显了主耶稣的奇迹。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迹有个目的，那个目的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也叫人看见基督的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基督的生活是叫人看见基督荣耀的生活，是叫所有跟随主的人能享福的一个生活。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是有一个生活在我身上产生了，那个生活叫人看见的是看见主的自己，不是看见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第一个跟末了一个乃是成为一对的，成为队友的。所以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的酒不能用尽，慢慢的这个世界不能，这个世界的快乐不能满足我们。感谢主，有一天我们遇见主，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个个都能做见证说，哦，何等的喜气，主的的确确把好酒留在喉头。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神迹。我们要是本来我们的有用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结果呢，主干预了，神的指头动了，我这个人怎么得救了？我这个人应该下地狱的人，我这个人应该下火湖的人，怎么我这个人能得救呢？感谢主，我得救了。我们一开始从神迹开始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们，等到我们走到末了，我们越过越成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还得发现，我们的生活乃是一个神迹。我们打了晚上一条鱼，我们一条也没有打到。我们发现说，凭着我们自己的劳力，我们不能，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跟随主了，我们进步了，我们就能用我们的办法了。不，迟早一天我们看见说，我们还是被带到没有的地步。到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主还得出来干预，他还得动他的指头。但这次主给我们的是丰富的，而且呢，末了人是看见基督的奇迹。所以就是我们的时间没有，但是我们用这个来起个头，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当我们行走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每一个生活，如果我们说那个生活是活出基督的生活，那一定是神迹。因为宇宙最大的神迹是基督自己，而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天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让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说这是神迹。感谢主，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但是在他凡事都能。当神的指头在我们身上动的时候，当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很深的时候，感谢主，许多人就看见了基督。所以我们从这个八个神迹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一面一面来看。我们今天只能够大概的讲一讲，明天呢，我们要进到这个八个神迹里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然后我们能看在跟随主的四方面是何等的恰当，而且的的确确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靠着他的恩典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愿主怜悯我们，真是把他的话 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说要活出基督，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能够彰显基督自己。弟兄姊妹，在我们是不能的，我们要说凭着天然我们是不能接受，我们要说稀奇啊，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能够让被主的心意在我身上，能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彰显他，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我们要承认这是神迹，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愿主就这些话来给我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好好有点祷告，
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46节，我们一直要读到54节。耶稣就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死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扔住了两天。然后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第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第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呢？然后我们读第43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现在知道，我们在这三天，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主给我们三次的机会，我们一同来从约翰福音主所行的8个神迹，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如何过一个稳健的生活。我们曾经说过，神迹乃是一些非常稀罕的事，但这些稀罕的事呢，不是偶然发生的，不能用天然的原因来解释它，那个一定是神干预的结果，一定是神干涉的结果。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迹有一个最好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神的指头。每次我们看见什么地方有神迹发生了，我们要说神动了他的指头，不是天天发生的事，不是日常的事，乃是非常的事，乃是稀罕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当我们读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大的神迹，宇宙最大的神迹，乃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乃是宇宙间最大的神迹。我们读到主的生平，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主乃是最大的神迹，基督乃是最大的神迹。那么为什么圣经用8个神迹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地上过生活呢？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严格说来，乃是叫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生活。基督 督基督徒的目的，在地上的目的，乃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在地上过生活，乃是随时随地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叫人能看见基督的美丽，能看见基督的荣耀。这样的生活乃是基督徒的生活。而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过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承认，在我们天然的里面，我们不能够产生，也不能制造，也不能仿造这样的生活。我们最多不过能产生一个敬虔或者是所谓宗教的生活，但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让人看见基督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美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低头承认说，主啊，这又是一次你在我身上行了神迹。我没有梦想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竟然能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一分钟在地上活着，证明说每一分钟都是神的指头在我们的身上运行，乃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干预我们，叫我们每时每分能够活在与基督甜美的交通里面。因着在至圣所里面的交通，当我们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说这一分钟是为着让人在我们上看见基督的，我们要说这个生活一定是神迹，因为宇宙最大的神迹乃是基督。所以我们身上什么时候活出基督，什么时候就是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个神迹。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圣经用八个神迹，主所行的八个神迹来形容给我们看，到底基督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所要提的不光是基督徒的生活，而是基督徒稳健的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运动，我们也知道我们曾经有许多的追求，我们非常的热心，我们也非常的爱主，但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是起伏的，是摇摆的。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命定我们该有的生活，神旨意中所命定的乃是一个稳定忠心到死的生活，而那个生活呢，乃是我们这一次所要交通的。那我们曾经说过，圣经呢是用八这个数字来代表复活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第八天复活的。那八不只是代表复活，八也是代表稳定，也是代表，也是个稳定的数字。因为只有在复活根基上的生活才是稳定的生活，所有经过死不能从死里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曾经非常的美丽，曾经吸引许多人，但是呢不能够持久。一个持久的生活乃是一个稳定的生活，而稳定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把复活的生命赏给我们的时候，他在他的旨意里面乃是要我们做一个过一个生活，是个稳健的生活，不光是稳定的，而且是健康的。我想为着在座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把复活的生命赏给我们的时候，他在他的旨意里面乃是要我们做一个过一个生活，是个稳健的生活，不光是稳定的，而且是健康的。我想为着在座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插下面几句的话，那请年长的弟兄姊妹原谅，因为我想我们这样重要的话，我们不只盼望年长的弟兄们能领会，我们也盼望年幼的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在主面前有一些的领会。我想在神的创造里面呢，非常稀奇，你能发现八这个数字，而且这个字呢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就着神的话来说一点都不错的，它不光是代表复活，而且代表稳定。我想我稍微说一点点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所有的物质啊都有一个最小的东西组成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它叫原子。那么今天我们怎么领会一个原子呢？恐怕是很难领会的，但是呢我想用一个比方就可以了。如果我要介绍给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原子的话，到底原子是个什么东西，我想用一个比方，大概弟兄姊妹就很容易清楚。这个原子啊就像洋葱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见洋葱没有。那洋葱啊，当你剥下一层以后啊，你发现还有一层，
再剥下一层以后啊，你发现还有一层。那在神创造的原子里面呢，那个整个的构造啊，就像洋葱一样，你从外面发现它有一层，然后你剥开了以后呢，你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再剥开以后呢，你发现里面另外有一层。所以原子的构造啊和洋葱的构造是非常非常像的。但是你拿一个原子来啊和一个洋葱来，那个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洋葱叫我们流眼泪，但是原子不叫我们流眼泪，但是那个构造是非常非常像。那么在这个原子这个洋葱里面呢，在这个最外面的每一层啊，神都放了几颗花生。那每一颗花生的那个学名啊，就叫做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电子。所以每一个原子啊，在每一层神都放了几个电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个原子，一个原子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非常的稳定？我们怎么知道它稳定不稳定呢？意思就是说，它不大容易啊和别人起作用的，它不大容易啊和别人调在一起。用属灵的话来说，它不大容易和别人配搭的，这个人孤僻得很。那这个呢，就是稳定。稳定一面来讲非常独立，他有他自己的见解，谁都不能摇动他的，这个一面来讲是稳定。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子到底它是不是很稳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晚上到台北市街去走一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处都是霓虹灯。那弟兄姊妹，这个霓虹灯是什么东西？霓虹灯就在霓虹灯的这个灯的里面呢，放了一些所谓稀有的气体。那那些东西都是气体，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原子啊跟另外一个原子啊，这个距离都很远，所以变成气体。如果这个距离很近的话，非常亲热的话，那就不是气体，可能是固体，可能是液体。所以呢，那些气体啊都是和别人调不起来，所以你走我的，我走我的，那么结果呢，那么一个原子在这个地方，一个原子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就变成气体了。那么这个稀有的气体呢，我们发现这是最难和别人化合，最难和别人起作用的，很不容易和别人调和的。它非常非常的稳定，它第一天是这个气体，它末了一天还是这个气体，非常非常稳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它是稳定的呢？你只要算一算呢，它最外面那一层那个壳子啊，到底有几颗电子，有几颗花生。那么非常稀奇，如果你们呢，我们稍微读一点化学都知道啊，那个所有霓虹灯里面那个稀有的气体啊，你好好呢注意啊，很好把它分析一下，你发现每一个原子啊，那个最外面那个壳，你算算有几个电子呢？刚刚好不多不少是八个电子。你只要外面算的是八个电子啊，这个原子就不容易跟别人起作用，不能起作用，不可能起作用，非常的稳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八乃代表稳定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就爱了世界，许多时候我们一下就和世界妥协了，许多时候我们一下就沾染罪恶了，那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个不稳定的人。但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爱这世界，主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可以拒绝试探的，主给我们这个世界是叫我们对罪恶不是妥协的，而且是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向世界妥协，什么时候我们向罪恶妥协了，我们是基督徒不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在那里摇摆。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怕死，我们可以想尽许多的方法能够叫我们脱离死亡，但是我们不怕说许多时候我们叫神的旨意受损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今天你看见说很少有基督徒好像能够站立得起来，好像许多时候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那里站起来为主说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让那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乃是带给我们稳定的，在这个根基上一切都是稳健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八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在这里看见有八个神迹来说出我们如何在地上过生活。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四本福音书啊，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着犹太人的，写给犹太人，马可福音呢主要是为着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主要是为着希腊人的。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把全人类也分成三类，一个呢是犹太人，一个是希利尼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那现在你如果你把罗马人跟希腊人呢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说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为着外邦人的。那么等一等，你发现说在约翰福音呢主要是为着神的教会。 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神的儿子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一卷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特别选择了八个神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八个神迹当时是我们的主行在地上的，但是今天呢，这八个神迹是行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指头要一直在那里干预，一直要在那里做，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这八个神迹呢，第一个跟末了一个是刚好成为一个对偶的，因为你好好的分析这两个神迹，你发现很多地方非常像的。比方说第一个神迹提到迦拿，末了一个神迹也提到迦拿。我们知道神迹一定从迦拿开始，因为迦拿乃是芦苇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外面非常刚强，但是我们里面像芦苇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是空的。但是感谢主，神迹总是从芦苇开始。什么时候承认我们的光景像芦苇一样，什么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运行，就身上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等一等，你发现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一件事。本来我们在地上非常快乐的，那就是迦拿婚宴的酒所代表的，酒给我们许多的快乐，这个世界能给我们许多的快乐。但到了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酒用尽了，我们发现这个虽然地上不过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还有丰满的人。一般来说，所有地上的彩虹都是半圆的，但是你等到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天上的彩虹是圆的。所以等一等，我们发现在我们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走到一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人生的酒不过用尽，慢慢有一天用尽。那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看见他把我们的水变成酒，把我们从死亡带进生命。那不止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等一等，我们能做见证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确是把好酒留在后头的。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开始，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从神迹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拨饼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你为什么恩待我们？我们不过像迦南妇人一样，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在桌子底下能够失去一点点的零售。不错，我们是外邦人，这个饼应该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那天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竟然到了迦南地，主竟然到了外邦的地方，意思就是说那个饼啊不小心掉到桌子底下来了。结果那个迦南妇人能说，就是狗啊也吃那个饼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吃饼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我们就觉得感激不尽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提高我们，神提拔我们，神高升我们，升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每次我们在一起拨饼的时候，我们不再在桌子底下，主乃是和我，乃是邀请我们一同来赴他的宴席。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岂不是有个感觉吗？我们岂不是这样的说，主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地狱里面的材料，但是你既然拯救我们，你既然爱我们，既然能叫我们在你的桌子上有份，主啊，这真是稀奇。我们就要发觉说，我们得救乃是我们一生中间非常大的神迹。有的时候我们说车祸，我们应该就去了，结果主留了我们在地上，我们说这是神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有一天我们要发现一个比这个更大的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既然神看上我们，既然主爱我们，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主也为我挂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是从哪里说起？我们要说这是神迹，感谢主，这是我们一生第一个神迹。等一等，当我们真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在主面前有侍奉，我们慢慢在主面前有追求的时候，我们慢慢在我们人成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末了我们发现我们所学的功课和我们刚刚得救学的功课几乎是一样的。等一等，你发现说，我们许多时候好像和彼得一样，我们去打鱼去，打了一个晚上我们一条鱼也没有。那弟兄姊妹，从前我们是打鱼的，从前我们是在世界里面的， 现在我们回到世界里面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灰心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看见许多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说算了吧，我们为什么那样认真呢？我们就回到世界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凭照着我们诚实的光景，我们问主说，我们要当我们的主问我们的时候，当主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我相信我们一定要说没有。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就行了另外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153条鱼。所以当门徒们到了末了，就当跟随主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一个基督的路程里面，开始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迹，末了也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两个神迹里面，第一个神迹就用尽了，没有了。所以虽然这个第一个神迹没有灵这个字啊，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放进去，因为那个没有了意思就是灵的意思。所以第一个神迹呢有一个很大的灵，这些人在一起用饭，但最后呢他们被带到尽头，就用尽了，就没有了，他们被带到灵的地步。那么到了最末了一个神迹呢，我们发现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他们的目的就是盼望能够得到一点的鱼。他们是个行家，他们是个非常，他们都是专家。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等到他们劳碌了一个晚上，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很诚实的说，我们没有。什么叫没有呢？就是我们打了一个晚上的成绩是一个零。所以这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有一个零，末了一个神迹也是个零。第一个神迹人被带到尽头，末了一个神迹人也被带到尽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死无变为有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这是基督的生活。那么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乃是这个生活是个神迹。为什么是个神迹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只做两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很恭敬地说，在我们整个基督的过程里面，神只做两件事。那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叫死人复活，而是叫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怎么做呢？神是把没有的变作有。神怎么做呢？神是把死的变作复活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所信的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好像只会做这两件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做这两件事的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呢？神只能够从没有的变作有。所以第一件事，这个人，这个第一件事，那个情况呢，必须是没有的情况，是个无有的情况。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许多时候常常被带到我们的尽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写那句话的时候，他乃是用亚伯拉罕的一生来做注释、做解释的。我们都知道，当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他能够帮神的忙，他的天然仍旧能够帮神的忙，他所产生的不过是一丝马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等到他到了100岁，他真的被带到尽头了，他现在发现说，这一次我连一丝马力都生不出来。在这个时候，当他完全被带到没有，而且他的妻子是身体也是绝望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访问撒拉的时候，原文是访问的意思，那个访问结果我们看见以撒就产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乃是个神迹的生活。我们如果好好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很清楚，他一生最大两件事，一个是生以撒，一个是献以撒。生以撒告诉我们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献以撒告诉我们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加起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过信心的生活应该是过亚伯拉罕那样的生活。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乃常常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尽头，神常常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不过是酒用尽了，打了一个晚上一点鱼也没有，一面是没有酒，一面是没有鱼。现在呢，
需要我们的主出来干预。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干预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他的工作乃是神迹的工作，他的工作乃是死无变为有的工作，乃是当这里没有的时候他开始做，乃是在这里被带到死亡的时候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许多时候当主把我们带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说主啊，这是你工作的开始，这是神迹的开始，这也是神指头的开始。因着当神的指头开始动的时候，那个结果在第一个神迹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末了一个神迹叫人看见神的自己。因为在这两个神迹里面，圣经都用了一句话，第一几个神迹呢，就第这神主耶稣所行第一个神迹就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是末了一个神迹，圣经怎么形容呢，就彰显了他的自己。这一次呢，神主耶稣就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进入第一个和末了一个神迹，什么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生活，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生活就能够叫神的荣耀，也能叫人看见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第一个神迹和末了的神迹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没有酒了，主耶稣来把上好的酒给我们，没有鱼了，主给我们153条。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干预了，弟兄姊妹，现在就叫神得着荣耀，就要叫人看见基督自己。那这乃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而这第一个和末了的神迹就给我们看见到底基督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基督徒的根基啊，基督徒的开始啊，那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是从零开始，因为当我们真的从零开始的时候，主就开始他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不是零，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主不能做，等一等我们要发现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我们要看得更清楚。或者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这个第一个跟末了一个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你看见那里都提到死的，那么第二个神迹呢，你看见那个大使的儿子不再死了，那么倒数第二个神迹呢，你看见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对的神迹放在一起，不见为有的神，没有酒了，主耶稣来把上好的酒给我们，没有鱼了，主给我们153条。当我们主在那里干预了，弟兄姊妹，现在就叫神得着荣耀，就要叫人看见基督自己。那这乃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而这第一个和末了的神迹就给我们看见到底基督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很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基督徒的根基啊，基督这个开始啊，那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是从零开始，因为当我们真的从零开始的时候，主就开始他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不是零，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点主不能做，等一等我们要发现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我们要看得更清楚。或者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这个第一个跟末了一个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你看见那里都提到死的，那么第二个神迹呢，你看见那个大使的儿子不再死了，那么倒数第二个神迹呢，你看见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两对的神迹放在一起，你就看见我们的神一面是叫死人复活，另一面一面是叫死无变为有，另一面呢是叫死人复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基本的认识，我们迟早要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迟早要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迟早要看见我们是个零，这个是非常要紧。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认识和估价，我就害怕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就很难往前去。因为否则有的时候主把我们这个人带到零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埋怨的，我们说神啊，你的手太重了，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呢？那么主说，你不是祷告说盼望我在你身上能成就他自己的，我自己能成就那个神迹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主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主开始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乃是我们这个人化为零的时候，乃是我们这个人在这人的地位的时候，然后主就会开始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工作的秘诀，或者说这是主工作的定律。今天主不在这个之外有什么工作，
主的工作总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不过是零，我们这个人不过是没有，我们这个人不过是物有。现在呢，没有酒了，主把酒给我们；现在没有鱼了，主把鱼给我们。当然，这是神的指头，都是主的指头。在这里，你看见神迹，你看见好酒摆在后面，你说这是神迹；你看见153条鱼，我们要说这是神迹。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到底第一个神迹和末了一个神迹的意义，那个意思更深的意思在哪里呢？那我们说过，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估价才可以。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估价常常啊不是神那个估价。我想我好不好啊，只讲一点，就或者我们好不好啊，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就可以。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读第40章第17节。我想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我不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知道有这节圣经，但这节是非常有意思的圣经，我们盼我们能够把它记得。以赛亚书第40章第17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我想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翻译，或者说把我们翻成我们今天晚上所要交通的，我想这个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我把它重新说一遍，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被他看为不及于零，乃为虚空。我想这圣经里面非常稀奇的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啊，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的估价是怎样一个估价。这里说万民在他的面前好像是零，那个好像是零，那么甚至于呢，甚至在他的面前呢，被看为不及于零，意思就是说还不够灵。那我要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啊用一点很简单，你回想回想你从前所读的数学啊，如果一个东西是零，我们说是零；一个东西不及于零，我们称它做什么数呢？是叫负数，对不对？我们比方说算我们这个记账的话，如果呢不及于零呢，我们说是负数。所以请我们就在圣经里面不光有正数啊，圣经里面也有负数的。那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总是个什么数了，在神面总是个什么数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神面有一个数不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神面的数嘛，那是个负数，不是个正数。如果记账的话，神把我们记来，把我们这个人记在他的账上啊，那通常是用红笔写的，不是黑笔写的，不是蓝笔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没有得救以前，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在神的观念里面，神的估价里面，我们个个都是负数。那不过有的人是负100，有的人是负1000，就是。那现在的难处就是，负1000的人呢，负100人要笑负1000的，这就是所谓50步笑100步是一样的。那为什么50步笑100步？因为都是负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这难怪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不要忘记，如果圣经里每次提到亏缺，那用的那个算法都应该是负，都是个减法，都不应该是正法，都不该是加法。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人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数。有的人是负1000，有的人是负10000，有的人是负100，但怎样都是个负数的，不要忘记。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每一个人呢都像死海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到过死海。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啊，主给我让我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第一天呢，我们一到了这个旅馆以后啊，下午马上我们就到死海去。我因为那个是很吸引的地方，那么因为我们特别听说啊，就在死海啊，人可以啊，在死海上面看报纸，因为那个盐分很高啊。那么那个死海呢，原来就是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这个最低低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在这个水平线下，大概是430公尺那么低，那实在是很低很低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水呀、就是往里面流，水从来不往外流，所以蒸发的结果，那个盐分越来越大。因为这个缘故呢，人很容易浮在上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这个人就像死海一样，真的就像死海一样。那个里面所有的生命都不能活，那个死海盐分太重到一个地步，所有的鱼都不能生活。那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要承认是我们个个都像死海一座，那一点都不错，那都是不是在水平面上，不是零啊，乃是零下430公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零下430公尺，我们怎么可能找到生命？当然找不到生命。难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有什么贡献？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我们能够说我们把生命供给这个世界吗？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是不及于零，是个负数，
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记不记得哥哥他的故事，十字架那是非常大的加号啊。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如果接受他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就从淤泥里面被提拔出来，就提升上来，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得救的时候呢，主就高抬我们，从一个负数，负一千，负一万，慢慢升升升升升升到得救的时候，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变成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从前是个负数，我们从前是一个像死海一样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有一天主救了我们。主怎么救了我们呢？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负数了，十字架的工作和救恩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不再是负数了，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是什么数呢？现在我们变成零了。这是主的救恩。主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呢？主的救恩就是把我们这个在满世人世都是负数的人能变成零了，这是救恩的结果。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变成零。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变成零呢？因为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从这里我们开始起步，从这里我们开始过神迹的生活，从这里神的指头在我们上干预我们，慢慢慢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做到他所要做到的目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读全本的圣经的话，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过是零，我们不过是零。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啊，他说我们的父亲呢是亚当，我们的祖父呢是灰尘，我们的曾祖父呢是零，那一点都不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骄傲的时候，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好骄傲？我们本来是负数的一个人，但一个主的怜悯，一个主的十字架叫我们变成零，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来敬拜主。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都是零，你是零，我也是零，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可以说，弟兄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是一无所有啊。那讲这话非常谦卑啊，也非常温柔啊，给人印象，你看这个弟兄非常的属灵啊。他说，弟兄，我是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